来开源面对面分享你与开源的故事啊，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9号，让我们来今天录一期关于开源之下的节目。在那个开始录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请各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好，我是 Mikey。
好，大家好，我是可。然后前几天呢，有一个小伙伴给这个开源面对面的官网提了几个 PR，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就往那个推上一发，然后有小伙伴说你们什么时候更新节目，哎，那我们就来了。
关于催更这件事情是这样，本来年前呢，我当时是跟瑞克说是要录节目的，但是因为年前那阵流感特别严重，我咳了好久，对这个录音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就没做。那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个嘉宾李梦来做一个简单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作为催更后的第一个嘉宾过来。简单介绍一下，我是李梦，然后是软件所开源之下的这个运营的负责人。非常开心第二次来到开源面对面跟大家交流沟通。
OK， 我们就围绕开源之下然后聊一聊整个开源之下这个项目。既然是聊开源之下，那我们就想请李梦给我们介绍一下开源上它的缘起，它的目标，目前参与的方式有哪些，以及它整个流程周期需要多久，比如说有没有一个类似于 roadmap 的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可能需要你说的比较详细一些。
OK， 先说一下开源之下的这个缘起。大家知道开源之下其实是中科院软件所发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活动。那首先呢，软件所作为一个国家开源机构，一直以来呢就是致力于推动软件还有开源软件在我们国内的一个发展。然后呢，在这个开源软件的大背景下，其实开源软件呀，开源软件供应链上面有很多存在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问题，软件所其实就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趴，就是从人这一块，让就挖掘人来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回归到开源软件的供应链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态。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2020年的时候，软件所发起了一个开源软件供应链点亮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集中于发掘人才，然后作为它的一个实践呢，开源之下呢就是应运而生了。因为在我们看来，眼光不是局限在眼前的，就是未来它的主力军肯定是一些年轻的，包括一些在校的学生。然后呢，所以说那我们不如说提前做一下，让这些学生提前去辨别哪些开源项目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有用的，或者说是对他们将来的选择是有用的，然后继而呢让这些学生参与到这些提前参与到这些开源项目来，然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实践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其实是还是比较长的。说起来很多人可能哎呀都第五年了，这么长时间吗？
对，我以为才两三年嘛。
对对对，就我本人来讲，其实也是通过这个活动才接触开源的。那我也是跟着这个活动，就是说慢慢的也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开源人吧，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感慨。那接下来我就是再说一下开源之下这个的参与方式还有这个活动流程。那开源之下三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呢是我们的开源社区，然后呢再就是我们那个开源社区的项目导师，然后再就是我们的主角学生。那在开源之下，其实开源之下相当于是有一个作为一个平台，那我们的开源社区在开源之下这个平台上面发布就是针对学生的这样的一些开源项目任务，然后学生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者想去做的一些项目任务。这时候呢，这个项目导师就发挥他这个社区资深开发者的这个力量，然后呢去指导学生去完成项目开发。其实一整套下来，就相当于是学生可能就是体验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可能就是像工程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开发周期过程。这个开发结束之后呢，那有的学生借着这个机会，他可能就是比较深入的去融入到了这个开源社区开源项目，或者是去发掘更多的开源项目，甚至有些学生他是发起了自己的开源项目。不可避免的有很多角色参与之后过去也就过去，他可能没有一个持续的参与。当然了，这个是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可能觉得算是问题的东西，毕竟是没有实现，就完整的实现我们的这个目标。开源之下每年它其实这个整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每年的三月份我们就社区就开始报名，然后四月份开始发布项目，然后四月底开始呢学生就报名，经过一些审核，到了七月份的时候学生的开发 正式开始三个月的开发周期，后面再结项审核，然后是一些评优啊什么的，一直到11月底算是正式结束，其实是整个周期比较长的。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的可能就并不是说只针对于他所做的这一单个项目，其实对于一个项目来讲，三个月的时间，有很多项目其实时间蛮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去着手其他的一些项目，会了解更多的一些开源相关的一些东西，像项目呀，或者说是人呐，或者是开源的理念，甚至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学生他在自己的校园里面做了布道的工作，他就是因为通过这个项目，他觉得开源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东西，然后他就自己自发的去做了一些布道的工作，然后呢去吸引更多的学生来参与进来。你像今年的开源之夏，就是在下个周一就会正式启动，然后呢社区的报名就会开放了，然后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流程走下去。
这里边正好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首先关于这种所谓的定位问题，比如说开源之夏，我能想到的几个能有相似属性的类比哈，一是那个谷歌的那个 Summer Code， 然后第一呢它跟谷歌 Summer Code 有相似的地方，第二呢国内不有很多类似于这种计算机 IT 培训机构嘛，跟它也有一些些类似的地方，再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呢，可能就有点像这种大学生这个去某某公司去实习，它跟这三个分别有哪些差异，就是能不能稍微的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那个谷歌的编程之夏，我们20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对这个活动有了很深的一个借鉴，因为它太成功了。
对对，
它在全世界都很成功。我们其实也是想的是，首先在国内我们能够做一场这样的活动，能让国内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进来，因为其实国际的这个活动对于很多国内的学生来说并不是那么友好。然后呢，因为我在这几年的过程中呢，也有跟很多就参加谷歌编程之夏的学生有过这样的沟通交流。然后呢，我们觉得如果说在国内把这样的一场活动能够做下来，让我们国内的学生轻车熟路的去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活动里面，继而参与到开源项目里来，那就非常棒了。我们这才走到第五年。
一些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这个我觉得是差异还是蛮大的。不管是培训机构还是咱们说那个公司的实习岗位，其实对于开源之夏来讲，学生在开源之夏他的选择是多的，他不是固定在某一个。
也就是说在参与的过程中，比如说我觉得 A 项目啊，我可能搞段时间发现我对他不感兴趣了，我可以临时再切换对吗？
不能切换，这助选之后是不能切换，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像开源之夏他每年有500多个项目，他可能而且他涉及的技术领域非常多，他不局限在某一个技术领域。你像我们重点支持的操作系统编译器 RISC-V 这些，然后每年都会有很多像人工智能啊，还有就是数据库这样的项目都会涌进来，非常多。大家可能就是说在你挑选项目的过程中，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方向的选择，但可能就是你确实你在开发的过程中只能做一个项目，但是呢因为你在前期的这个沟通过程中了解过程中，你可能会同时去
看多个。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就是非重选学生，或者说就是纯粹感兴趣的学生，他在开源之夏这个平台，他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社区这么多项目，他可以自己去主动的去沟通这些社区或者是开发者，他不一定说是盯着开源之夏的项目来做。对，他其实这个平台其实还是蛮大的，对于学生来讲。所以说你像在那实习岗位来讲，他可能就是说是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一个 task， 或者是有一定的 KPI 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东西，你完成了也就完成了，而且是有限的，你可能就只负责这一块儿，但是你通过开源之夏进入到这开源项目，其实你就进入到开源社区了，因为你在开源社区里面，你可能遇到不同的开发者，然后呢，再就是不同的一些他们所从事的方向，你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可能会关联到另外一个项目。或者这样子，所以说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
所以开源之夏跟这些相比的话，更像是一个创业的孵化器项目。
对，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人才孵化器，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是把这些学生给他挖出来，或者是给他培养出来，这样子。
Google Summer Code 我前几年参与过，你去看他的学生和社区的一个 guide， 他是写的非常非常详细。
那我问一下，他是以那种开源的方式在做的吗？还是说就是纯粹以那种企业运营的方式在做的？
其实这件事情的我们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比如像GitHub 我们可以把开源的代码放上去，那么到底 GitHub 是不是开源的，其实可能也不是很重要。因为 这个它有它的活动的机制，那你去参加，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它有它的规则，然后你在运行的过程中，它遵守自己的规则，我觉得这是活动就是一个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活动，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黑幕，我觉得还是
就
可
是
以的。
它是社区的那种做法，对吧？
其实我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活动本身是不是社区的，其实我感觉不是很重要，因为这时候呢，社区得到了这个贡献者，得到了代码，他赢了，然后呢，学生得到了奖金也赢了，其实共赢就可以了。它本身是不是开源的或者社区化的，我感觉可能不一定要很在意啊，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另外一个想讲的是这个，培训机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培训机构其实是你在消费，我去签一个合同，我去买你的服务，然后来去教我东西。至于说是不是保质保量的，然后跟你的预期一样的做到了，那是另一回事儿。本质上你其实在消费，但是开源之下和 Google Summer Code 其实是在有一点像共建的感觉。Google 呢，它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叫共建的平台，它提供了一套基础设施，对吧？你可以来去把你的项目放进来，然后学生参与进来，你是有收获的。其实是在共建，而且呢，你可能拿到别人的这个指导，还有拿到一定的奖金，社区有它的收获。我觉得这个是很。也这个角度来说是很不一样的。
那我想再追问一下，国内有没有类似的面向学生的，像开源之下这种，或者是谷歌 Summer Code 一样的其他
我
的
还是
项
关
目？
注过几个，比如说像，这
CCF
个，
的那个
对 CCF 的，
GitLink 那个是吧？
他们有这个，还有大厂的好像都玩过，
还有犀牛鸟是吧？在那个腾讯的那个。
对对，腾讯的，名字咱我们听众如果感兴趣可以搜啊，就是腾讯搞过。阿里搞过，对吧？然后，
CCF 搞过，
对 CCF 是那个，
都是面向学生的，对吗？
对是，
就类
对，
似的这样操作方式啥的。
但是有些很不一样，比如说阿里那个，我记得我第二届的时候，我跟他们的一些人去问过，就是其他项目行不行？不行，阿里的项目才能行。当然这个我们不是重点了，就是有类似的活动的，对。
接着上面那个没有问完的问题，就是有没有 roadmap？或者说类似的东西有没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开源之下的目标。
对于开源之下本身来讲，我们可能就是想把开源之下这个平台做牢做大。其实说白了，我们现在就是5年了嘛，在做花很大的力气在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但基础真的很难做，
对
很
对对。
大。对，我们现在反正是规模差不多，就是每年一百二三个社区，500到600个项目这样子。但学生涌入进来的就越来越多了，像去年有3000多个学生嘛。就还是蛮大的，规模还蛮。但是我们在想，怎么把这个基础打牢，把这个平台做好。光是一个平台吧，可能后面就是一个蓄水池这样子的，就是人、项目、开发者都在这儿。然后呢，就最终的目标就是还服务于我们这个整个的开源软件供应链，就是把这些按点给它点亮，或者点亮计划嘛，这样子。就是其实说起来就是一个很宏大的事情，就是很难量化的一个很直观的量化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就希望通过软件所能够打得出来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国内的学生一提起来就可以，首先想到这样一个平台，包括我们这些蓬勃发展的这些开源社区、开源项目，一提起来就是，我到这里来，我可能就会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开发者。
你这样说我就理解了，因为这个，
对。
但其实整个软件供应链里边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某某大厂的软件暴露漏洞啦，
对对
然
对
后
对对。
国内其实是有这个 C-insert 这种管这些事情的。
包括后续的维护，其实有些东西、有些问题，你当时解决，后面可能就没有人维护了。它持续性的一个东西，怎么去监控，怎么去解决，这样
供应
子。
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
对。
对对对。
其实从去年来说，人数还是不少的，但我感觉好像还是东部地区比较信息发
发
达
达
的
一
一些
点的，
城
对
市
对
的
对。
学校会比较那啥，比如说像我之前的那个山西的那个，我上的那个学校，他们可能就我查了一下，没人报，整个山
可能是没
西，
人知道，对
对
吗？
他可能
对，
是
整
不
个
知
山
道，
西都不多，整个山西的学生都很
是
少，
不太多，
跟
对。
这个，所以我感觉还
每年最
是，
多的就是北京啊，还有就是华东、华南这些学校的学生， 特别多，
就那种高校比较集中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他们信息源又比较多的那种。
嗯，
其实瑞克说起来这个，然后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年去兰州大学，在刘星老师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嘛，刘星老师，然后我们去那个兰州大学，当时给我的就是那个触动是很深的。我们去兰州大学的时候，虽然因为也是学院的领导老师组织嘛，所以学生的到座率还蛮高的，但是他不是很水的那种，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兰州大学学生的面孔上面看到的那种渴求，就是他们想要去做的东西，因为他不是说不做，他可能是之前确实不太知道这个东西，
没听过，
对，然后
没人讲，
对，然后呢就是还我们在现场就是很热烈，就学生问很多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些社区的代表过去的，讲了一些开源项目，一些就是像基金会的人也在嘛，就讲，然后学生就非常感兴趣，非常的那个，然后确实当年兰州大学的报名的学生多了好多，就说明他们可能之前就是不知道，
嗯，
对，然后你像北京的学生，他们根本就不缺这种机会嘛，
嗯，
对，
北京对对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是希望在后续的活动中能够给这样的学生多一些这样参与的机会。
官方的介绍已经说过了啊，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这只是其中庞大工程中的一环。那么接下来先请瑞克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前年还是去年就表示啊，对开源之下这个项目非常之感兴趣，然后这个东西如何如何如何有意义，所以呢我想先请瑞克，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你谈一谈你对开源之下的一些观感也好，感受也好，或者一些看法也好，好吧。
嗯，其实应该是加引号的旁观，因为我第二届开始参与的，然后比较爽的是拿到奖金了，而且当时的其实开源之下的这个规则没那么多哈，然后拿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规则也一直在变，说明他们也在去成
完善。
对，从这个供应链这个词的话听起来比较大，但实际上呢你想做成的话其实可能是有一些条件和基础的，比如说人才，对吧？你去，如果说，都是封闭技术，各个大厂有自己的，阿里有阿里的技术，自己有自己的技术，各有各的技术，那么你这个东西就供应链就不太好弄啊，很难去融合。那么开源之下，其实能做到就是说，大家去努力推广开源，有一些基础东西，就比如像数据库、操作系统这种，还有一些中间件，那这些东西大家都去熟悉了，然后做自己构建的东西，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能跟这个供应链能扯上关系。作为一个研发的，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更细的颗粒去讲一下，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东部地区的或者发达一线城市，那么这些尤其是好学校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名牌学校的学生嘛，他们的出路其实很多的，对吧？他的学历拿过去不仅工作相对好找，然后工资也比较高，那么对于一些一般的人，一般的学校的一些这些软件呢，尤其最近几年其实没有那么好找。开源这块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其实可以参与进来。我其实我学校的时候不是学的这个软件技术，但是跟那个学这个计算机的人其实聊的话，他们的课程还是相对滞后的啊，当然我不是教育体系的人，也没法去评价怎么回事，但我觉得他想很及时是没那么容易的，那么开源之下其实可以作为很好的补充啊，然后来学生来去参与进来，那么你参与进来之后呢，其实呢你对技术不光是说我听过，我知道这个语法是什么，我大概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商城呀，比如说商城的一个工程，而你的参与开源之下的话会得到有经验的人的去指导。
你这个意思是说开源之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把学术界跟工业界联系起来的一种桥梁，对吗？
啊，对，尤其北上广来说从事软件研发的人还是很多的，
嗯，
但我觉得从我的观察和我的体会来说，或者真的喜欢干这个事儿的人，我不知道比例多少，但我觉得不是很大，
只是因为他工资高而已嘛。
啊，对，尤其前几年来看的话，其实普遍认为，这个从事软件研发的这个工资啊待遇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人数是很多的，还有像某培训机构输出了大量的这个，对吧？软件研发的这个人，但真正喜欢软件研发以及尤其喜欢开源技术、参与开源项目的人，他们的水平其实是整体是比较高的，如果学生能得到这些人的 指导和帮助，而且呢他们这些人在就是在工作的，甚至很多人已经是在团队的某个角色的一个 leader 了。那你想，就是有的这个招聘软件，他说哎我直接跟 boss 聊天对吧，
嗯，
去找工作，那其实你直接在跟你
用人部门，
对，你可能跟你的未来的用人部门、未来的合作伙伴、未来的 leader 来直接一起写代码。
这个其实是有很多例子了。
啊、对、
啊，
有些人就是你，比如说我之前在当时在 Google Summer Code 的一个小伙子，因为我很看好他，为什么很看好他呢？他写出来的这个 proposal， 我觉得我写不了那么详细，写不了那么好，
嗯、
啊，这文档写的那么好，代码写的也很好，能得到这个社区的认可，而现在 Google Summer Code 是通过了的，然后就我就立马跟 HR 说，哎，这个人我们能不能弄过来？然后就弄过来了。后来京东的朋友，哎，你认不认识那个谁谁谁啊？我说认识啊。他说想介绍看能不能过来。我说已经在我们公司了，对吧？所以其实学生们，如果说你，尤其你不是一个名牌大学，那么你学这个软件研发这个方向，我觉得尤其是本科生，甚至说大专生，那么你想，你都已经跟未来可能跟未来的这个。这个 leader 在一起写代码了，然后你如果通过你的努力证明了你自己，面试环节可能走个过场，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来讲的话是，你提前去能体会到软件工程，好的软件工程啊，就是当然你去识货哈，你去找一些好的一些项目，它好的软件工程是怎么样的，就最后回忆就是说它跟培训机构跟学校不一样的点在于，导师不会教你什么的，导师不会说，哎，我们今天上什么课，
嗯，
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然后再干什么，他是指导你，你去自己做了好的研究，比如说我想出三个方案来，然后呢，导师说，哎，其实你不太清楚哪个更好，按我的经验来说，这个方案可能会好一点。
就他更像是一个教练，
指引性的
哦，而且是你做过调研，做过你研究过以后，然后他跟你去讨论，
嗯，
而不是说，
对对，
导师这个我不会做，而是说我有三个选项，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哪个更好，
嗯，
一定是这样的，而不是说老师我不会，
嗯，老师这个题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是这种心态，你就别来了，我觉得
就是你对开源之下的一些感受，它是真的能在，尤其是在就业或者是职业发展方面。少走一些弯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训练营，
嗯，
啊，然后这个你可以通过这种类似于夏令营之类的活动，知道高水平的或者是更职业化的这个软件开发人员，然后应该是做事的方式是怎样的，
对，
代码的风格是怎样的，或者是这个大家这种尤其是这种组织里边也是大规模的这种组织沟通协作是怎样的，对吧？
对，
然后这是你的感受最大的一点，对吧？还有别的你觉得？
我补充一个小点啊，就是。
嗯，
我谈的都是好处啊，但这个东西呢，就跟我刚才说培训机构一样，你不是消费者，你没有交学费说让别人来承诺这个效果的，而是说他有这个效果，但是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可能没有这个效果，或者说如果你碰到的导师没有那么有经验，他的加持效果可能没那么好，就跟天线一样，他不一定，他不是要承诺必然能得到这个结果，而是他可能会给你带来这个好处，啊，我觉得是这一点学生们要去自己去揣摩一下，因为你不是消费者，不是说我买了一个服务，帮我满足这个效果的，不是这样。
追问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你对面向学生的这种开源之下这种项目会更感兴趣？其实有很多开源社区不也挺缺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运营方面的这种动作的吗？你为什么没有比如说挑一个做的很棒的开源社区？去把这个你的注意力或者是你的兴趣放在那方面，而是觉得哎，开源之下这个会更好。
嗯，这个就明天就我们录节目的次日，明天是
十号。
对，开源之下的这个
启动会
的这个线下的会啊，我也会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我参与过其他的一些，不管基金会还是社区啊，比如说像Linux APEC， 我当时申请了第一届的这个。叫布道师吧，然后当时也很有幸被选上了，但我的体会和体验，包括其他一些社区，他们其实都是在他自己的范畴内，他更希望 参与他这个社区或者这个组织的人们去帮助他宣传他自己的东西，而我更愿意去做一些更朴实的更广泛的一些就是开源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开源之下这块我觉得首先来说我不是很在意这些 title， 第二是说呢就是协作的过程中啊其实主要是在找开源，我比较倾向于这个啊，因为你可以去更广的去讲这个开源事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学生这块的，我觉得你要跟成年人的话对话大部分是得谈利益，其实成年人要不是你是我的上级，要不是有好处才会听我的。
嗯对
啊，但实际上成年人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跟你讲一个事情会发生这么几种情况，比如说你可能会礼貌的回应说，哎，你讲的挺对的，我认为讲的很好，我也很认同，这是也是一种回应。有一种回应，大家就可能就是更应付的，对吧？但总之来讲，成年人的思维已经比较固定了。我觉得学生的话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希望的。而且我能看到哈，比如说很多人说，国内的所谓的国内的对开源的付费的意愿没那么强，我觉得挺正常，因为对我来说，我从来都还没有买过听音乐的这个会员，但是我发现比我年龄小的人很多买的，
对，
因为他们观念不一样，而所以呢，如果说在开源之下这样在校园里去做更多的布道的事情，国内的将来未来的开源的氛围和对开源付费的意愿，等他们到了工作岗位，甚至到了 leader 岗位，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跟成年人讲完之后，你认为我说的很好，然后我也认为你说的很好，但咱俩交流完之后，很多时候可能你还是那么干，我还是这么干，我觉得很容易这样的，然后跟可能前几年吧，就是在参与开源之下更多之前呢，我觉得有点伤，我就不太愿意跟成年人去讲不到，其实跟成年人讲利益会更好一点。
OK，
我就大概是这么想的。
不只是开源之下，我就跟对瑞克说的这个事情，我们都是从学生，然后卖到职场上来的，对吧？然后这几年比较流行一个词儿，什么00后整顿职场，对不对？就是00后为什么要整顿职场呢？是因为职场上对这个成年人的有一些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呢，很不符合现在一些这个年轻人的一些这种价值观。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大多数情况之下不是00后整顿职场。而是职场上的铁拳在教着年轻人做人啊，怎么样这个适应游戏的规则，怎么样适应这个社会的一些运行的规范，无论是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还是说这个整个行业里边的一些所谓的潜规则。年轻人如果走向职场，如果没有一个前辈啊，或者是过来人领一领路啊，或者说这个稍微指一指路，他们会重复踩那些坑，重复受那些打击和挫折。直到有一天他们变成了一个成年人的样子。我看到以从瑞克的反馈或者是其他一些这种这个参与者的一些反馈上来讲，其实在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首先在这个所有的开源组织里面，你会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协作。你怎么跟人协作，无论那个人是一个跟你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什么关系的陌生人，还是说他就是你的上级下级，你会发现哎，其实正常的人跟人之间的协作，就是成年人跟成年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就是正常的沟通，而不是那种大家有一种落差，就是你高我低，或者是我高你低那种对话方式，对吧？这很重要。国内有这样一个事情非常好，它比你指望着那些大厂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项目，搞一个什么什么计划，总体上来讲是更纯粹，然后更可持续。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吧。
我这里补充一个，就是开源之下现在不是有两个专栏嘛，就是其实是主要是面向学生的，一个是对学生的一个专访，一个就是他在参与过开源之下过程中的一个项目经验的分享。在这两个专访的题，就是在做的时候会有一个提纲，每一个提纲里面我们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参与这个社区或这个项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困难，你的导师或社区的人有没有给你什么帮助。主动来参与这个专栏的这些学生，他本身就是应该是体验还是不错的。我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他说就是这个导师，就是这个开发者，不厌其烦的去带着他去做，就是给他这个指导嘛。就是其实对于可能对于一些成熟的开发者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比较
基础的，
对，很基础，或者说是，哎呀，你要是真正在工作过程中面对你带的
实
习生，你为什么还要问这种问题？就啊，就很，
其实我记得
很耗吗？
吴胜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他们那些题目可能让他们的现有的 maintainer 来去写，可能短则几小时，多则可能一天左右就搞完了，但
对他要花，
嗯，他要花精力来去。去帮助他去把这个事情做完。
对，就是我就回想起来，去年就是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社区，是应该我如果没读错的话，应该就是 OpenBiox， 是它是开源之下第一次出现的一个类型的社区，是生物医学、生物信息学方向的，就是之前我都没有遇到过。
嗯、
然后因为当时这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然后我比较关注一点，确实。就是他们这些导师和社区的负责人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很谦和。
嗯，
很谦和，真正很谦和。然后带着学生呢，学生也是，我估计他应该，有学生他的原话是：“我很欣喜，在开源之下发现国内竟然有这样一个社区，然后就很欣喜，就赶紧去联系导师，然后就参与一下。”而他们应该有两个项目，两个学生都结项，而且成绩不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当时我还打听了一下你们那个怎么样啊？你觉得学生怎么样？然后他说都很好。然后呢，他们社区还带着学生参加，就是在深圳举办的一个就是这个领域的一个大会，就可能学生平时可能也没有机会参与这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学生他好像是马上要那个要发一个 paper 了，基于这个项目的，真的好棒。对于学生来说，哎，这是遇到了一个良师；对于这个项目来讲，我遇到了这样年轻的一个储备军，哎，真好棒！就是，包括刚刚那个瑞克说提到了吴胜，像 Apache 那个 Skywalking 社区，他们第一届就参与。因为吴胜他其实是，我觉得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啊，就是所以他们社区整个的这个，我觉得规范性也比较强。他们第一届社区的学生，我印象比较深的像什么江华喜啊什么，他们现在就是也在带学生，而且他们这个就是往上走的这个路径非常的明显，然后就是他就是在不断的深入，有往那个步道的方向走的，有往那个就是自身开发者的方向走的这样子。然后包括就是也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就是说他们 Skywalking 那个落选的学生。他们完事之后呢，继续在他们社区做项目。
嗯、
哎，对，就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应该。
我本来要采访这位同学，但是
还没开始落实。
节目还没出来。
搞起来，搞起来。
所以其实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有一点的小遗憾的是你像去年应该前年都有一些文字的学生采访，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做播客呢？我觉得文字的还是维度比较少。如果有这种播客的采访的话，当你能听到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人又更立体了，更有了温度了。
对对对。
啊，当然视频的成本更大哈。如果有视频，其实更立体了。不过有的人可能不愿意
出镜，
对，不一定出镜啊。所以播客还是比较综合，比较偏中间的一个媒体。还是，
哎，大家接着这个往下聊啊，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项目周期内，因为现在已经5年了哈，我以为才3年嘛。然后这个项目周期内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开源的参与者，就是参与整个项目里面开源的人或者是项目？我们先谈这种有意思的，或者觉得印象深刻的。
我就讲去年的，我现在应该这是最新鲜的记忆啊。我先说社区层面的，去年新加入的这个社区是那个 GrabTime DB。就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参与这个活动好丝滑，真的好丝滑，你知道，包括刚刚我讲到
表现在哪些方面，
对，包括我再提一下，包括刚刚我提到那个 OpenBiox 那个社区啊，
嗯，
就是每年参与到开源之下的新社区或者是新导师，他们经常会有一个通病，不太愿意去认真的阅读活动规则。对，在我的印象中这两个社区，特别是 GrabTime DB， 它是很少会去向组织者、向组委会去提问已经有答案的这些问题，嗯、就顶多可能会在节点这边跟你确认一下，哎，
做个家庭作业的人，
他顶多会在节点的时候说，哎，在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东西提交上去就 OK 了吧？我说对，是的，然后对对对，就一些确认性的一些
就关键节点 check 一下，
对对对对，但是整个过程中，包括他们参与的学生。
嗯，
都很俗话，就是应该提交什么样的 proposal， 应该提交什么样的结项报告，应该是怎样的算是一个完成结项，因为他们导师也是第一次在开源之下做导师，或者甚至是第一次带学生这样子、
嗯、
但他们整个过程都非常的丝滑，特别的丝滑，我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愉悦，因为就是有很多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有疑问，有些社区就是在重复的提问已经有答案的问题，
嗯，
一或者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因为什么，我们社区在发布项目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是要求学生提前做好功课吗？那你作为一个成熟的，
没有一个标准。
哎，对对，你如果说你提前做好这个功课呢，我觉得对于你自己来参与， 这个过程，应该是反而去也节省了自己的一个沟通成本和时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参与开源之下并不只是对学生来讲是一种成长和
进步。对对对，就是我们要求学生在 proposal 里面列出自己的详细的一个规划。其实我们也希望导师能够有一个详细的规划。有些导师确实很忙，但是你既然决定去带学生的话，那你应该也要把这个规划做好。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开源之下会把不同社区他们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实践去慢慢的沉淀到开源之下的流程里边。
嗯，
所以对于社区来说也可以参考。
我们今年在那个指南里面就是列了很多的一些事例，包括发布项目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是给你看一个完整的符合要求的一个标准的项目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做这个东西。然后在流程上面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一些物料吧，然后展示一下这样。但是重点是大家要看，就是如果说就我觉得就是我们去年运营组的同学算是在各个渠道都是口干舌燥然后那就希望就是说是那个
哎，既然谈到规则了，我们今年第五届有没有一些变化，正好可以聊一下。
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多，第一个就是我们延续就是应该说重点指出来我们对于这个基础软件领域的这个项目的支持，就像文档类啊什么这类的项目有一些压缩，然后更重点的会去支持这些软件开发类的项目，然后就是 RISC-V 相关生态的一些项目。然后再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流程上面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份验证放在前面了，就发布项目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结项之后才会去对导师的身份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认证。我们第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落实一下我们这个规则，一是就是导师和学生不能同时参加本届活动，避免后面去做重复的校验工作。第三呢就是说是我们对这个项目这个发布的这个标准要求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整，起码你发布项目目标清晰，要求准确，不要去发布随便发布一两句话的项目上来就自己目标都不清晰的那种。然后再就是继续强调学生在申请的时候的这个 proposal 的这个重要性，必须有比较严格的这个你对项目的理解，然后你这个规划，然后就是产出什么的。然后这个呢对应我们到结项的时候，我们会去在结项报告里面去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把这个东西 check 一下。我就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成果这一块有一个更严谨的一个要求吧，这样子。其他的话就应该还是延续往届的。
奖金呢有没有变化？
奖金没有变化，奖金还是就是两档。
导师跟那个学生都一样。
对对。
都没变。
就没有变没有变这样子。我其实想还想再插一句，就是小广告啊，就是刚刚 Rick 说是什么那个播客的这个事情，今年我是有跟 Rick 去讨论说开源之下跟那个开源面对面能够联合多做几期这个学生这个、
啊、因为本来还缺嘛。
嗯，
按照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就是你首先你至少得找三个以上的学生谈一谈参与开源之下的一些感受嘛。
嗯、对
对
对, 对，
你第二个呢就是参与的这些开源社区、开源项目，我们也想找几个聊一聊，就是你为什么参加开源之下，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参加之前，跟你参加之后，说你这个收获上有没有一些这个能聊的地方？
这个其实我们也想知道，
是吧？
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采访，比如说去年参加的，或者是今年刚做完的，甚至说第一届的，如果还有能联系到，我就更好。就是说。他的对他的影响是说当年还是能影响两年还是能影响更长，因为有些东西他可能后来才会体会到，后来才会感受到的那些一些好处，因为他有些东西不是立竿见影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
哎，那继续咱们刚才那个话题啊，因为你参加的可能次数会多一些，有没有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项目啊、人啊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没有在其他的社区做过 mentor， 所以也不太清楚其他社区的情况。我在 Google Sam Co 的 Jenkins 社区的生物参与的时候，他们会有社区例会。我强烈的推荐有精力或者有兴趣的社区来做这件事情。像在 Jenkins 的话，他在开始之前就有一些学生会在mailing list 的邮件列表上去问一些事情，然后开始之后呢，这个精神社区他就会按照这个感兴趣的学生的数量，可能会组织比如说人多的话可能就周例会，人少的话就是双周例会。比如说有些社区它本来就有例会，那么其实就加一个议题就好了。文字的一个 proposal 跟导师在会上去口述一下可能还又不太一样， 然后我能提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这是在项目之前，项目之后，项目过程中也有例会，也非常的好。我比较推崇的就是，你既然是开源的，你就这个过程尽可能，没有必要保密的地方都公开。
嗯
啊，所以呢，学生怎么，我对某个技术领域感兴趣，但这个技术领域可能有三个社区，那比如说啊，那么怎么去选呢？其实看看，如果三个社区其中有一个每次都有视频会议，他就可以看导师是什么样的人，他说话是怎么样的，对学生了解社区会更有帮助。啊，我觉得比较推荐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因为你学生在前期选项目的时候，他要首先去了解这个社区嘛。
嗯、
最有效的方法那就是
参与了。
对，参与进来，你给他一个参与的渠道，最直接的方式让他哎进来感受一下。
我想到一个比喻，就有点像手机店，它有那种体验店，对吧？其实项目的不光是说冷冰冰的代码，它跟人是一定有关系的，
交流嘛，
对吧？不同级别的、不同经验层次的导师带出来的，一定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对啊。所以说历史资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例会非常好，不单是对当下进行中的活动，以及对后续未来的学生感兴趣的都非常好的。
我其实也比较认同刚才两位的一些表达，就是工作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就是任何一件做一件事情，无论这个事情是大还是小，你首先要有一个所谓的流程，就是我们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我们把这个任务拆分，就首先你有流程，其次你要有节点，对吧？你每次到什么节点你要 check 一下，什么节点 check 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学会的是什么，学会第一，你拿到的首先是一个任务的清单，同时你要交付的东西的这个合格的质量的标准，比如说参数有哪些，然后呢你交付给别人的东西不会让别人没法用，别人交付给你的东西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东西我没法用，对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里边的方法论，不管是不是开源。然后大家什么时间怎么样沟通，对吧？我们沟通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沟通中间如果出现了分歧应该怎么样去解决，这些是反而跟你项目本身你是多大的项目，或者是你是多么什么样的项目关系不太大。关系比较大的就是那种你有没有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合理的，尤其是所有人都感觉比较舒服比较高效的这种规则之下进行参与。你这个什么东西搞得不清不楚的，会容易让参与的人以及这个你的这个组织方会感觉到有点累，
拒绝。
好，那我们刚才谈了一些这个印象比较深的这种开源的项目，然后开源的小伙伴人，有没有一些那种，因为毕竟也好几年了，让你感觉这个当时遇到了挫折，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好难啊的一些方便讲的一些回忆，有没有？
我发现人很奇怪啊，回想的时候总是去想好的事情。
那不，因人而异，有的人是比较喜欢记住那些不好的事情。
我快速来一个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对开源之下的一个，或者你做任何事情都有预期，对吧？这肯定有预期。
嗯，
可能有些学生他会预期觉得这个是我参与了，我大致上按照你社区的规则做完了，然后我拿上一个奖金，然后拿上一个什么结业的一个证啊，就这个事就结了。但其实开源社区里面还是会，尤其优秀的开源社区，他会比较注重品质啊，他会注重质量啊，然后注重完整度啊。所以其实我做了一个事情跟做好一件事情区别是非常大的。而我觉得我也比较建议带着想做好这件事情这样经常参与进来。有不少的项目它其实是它背后有个商业公司的，其实公司其实在支持他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不会给他多发一分钱的。公司的那些人的那些导师呢，他可能我觉得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利用个人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我建议学生们会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啊，比较重视这件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的讲呢，有些学生可能会遇到比较拉垮的导师。
嗯，
我觉得哪个是好这个不太好说，对吧？比如说我认为3000块钱的手机就好，有的人觉得5000就好，有人觉得10000才是好手机，这不太好说。
嗯，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词儿，所以你可以去翻翻以前的资料， 啊，你看看你觉得比较好的社区怎么样的。其实讲不好的地方呢肯定是有，但是我觉得想了一下其实也没必要讲，因为凡事都有不好的一面。
嗯
啊，但我觉得我讲之前是比较想说的是说，我们可以不去讲过去是怎么不好的，但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怎么
变得更好，
对，做得更好。
不过说刚刚其实瑞克讲的时候其实有触动到我一个点，其实还是我们这个活动规则层面的一个小事例吧。其实这个可能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小问题，随着活动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子。就是我还是首先强调一下，就是既然是作为一个活动有规则，还是首先是要尊重规则。当然这个规则就瑞克也讲，我们每年都有在做改变，其实我们是确实在向着完善的方向去做。非常的希望这个情况能够避免，就是有一些热门的项目或者导师，他收到了很多学生的这个热切的一个沟通，或者是就是一个自荐，或者是提前做了一个 proposal 这样子。对于我们的活动规则来说，在你中选的这个结果名单公示之前，所有的情况都是待定的，因为一个学生可以同时选三个项目，得有一个排序的过程。他有跟那个导师，一个导师可能会收到十个学生的一个 proposal， 也可能只收到一个。但是你当时到时候你要对这个你收到的这些学生，其实根据他们的 proposal 来进行一个排序，就是你希望优先中选的。对于组委会来讲，申请书的质量在这个中选的过程中是最关键的，必须要符合你的项目要求。所以说你在前期你在跟学生沟通的过程中，哎，我就说，哎，我就选你了。但是你实际出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这样的，甚至有些导师可能会让学生去提前的进行这个开发。我们的开发周期是7月1号到9月30号。
这个算违规吗？
严格意义上说这肯定
算、严格来讲肯定是算违规的。
算违规。
但是我们希望在后面的，我们在这个完善规则的这个。
也许过几年之后会严卡这个。
对对。说不定我们今年就会严格的拿出来这一套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取消的参与资格。我们可以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想要参与或者是想要做出成果的开发者。那你想要在中选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每年就是运营这边会收到有些学生的甚至真的是哭诉。我的导师，你说明明是我，你这个中选结果是不是错了？你说这个话这个理儿去找谁呢？对。那我觉得还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规则来。
不太推荐就是说你跟学生讲结果，但是可以说比如说开例会的时候让学生来跟他沟通这个 proposal。学生可以问，比如说我这块你认为哪块可以补充啊？
对对对对，
你可以完善啊。
是的，
你不用想结果啊。
对，
对，
导师的作用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你在前期，其实你也在寻找合适的开发者嘛，
对，
对不对？
还有一些可能说，有的项目或者社区可以说，哎，你提前做个提个 PR。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是如果这个 PR 跟你这个 proposal 有关系，或者 good for the issue 这种，我觉得是可以做的。
嗯，
我觉得我们学生应该是有能力去判断的哈。提前给你派活这种事情，这还提一点，就是学生们在参与开源之下之前，还是可以先了解一下开源是什么，就普遍人认为的开源的精神是什么，我觉得可以适当了解一下。如果说跟这个偏离很大，那可能你掉坑里了。参与开源之下，那你还是对开源有一些了解，大概有些自己的判断，对吧？你的判断不一定是最标准的，但是你还是简单的判断一下啊，因为有一些可能会钻漏洞，这只要有规则就一定有漏洞，对吧？所以这件事情从理论上来是肯定有机会有的，对吧？我觉得学生们呢其实还是增强自己的判断能力吧，也不能一味的埋怨谁谁谁怎么样。但是你发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想维护自己权益去投诉，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只埋怨有可能是于事无补的，或者我不太推荐的。
最后一个话题是这个开源步道相关的吧，这个话题也跟开源面对面本身的这个宗旨也是这个相一致的。你们做每一次这种走进校园的活动，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介绍开源之下的时候，每次那个 PPT 写的都不一样。然后呢，这一点就让瑞克觉得非常有意思，说这个如果是其他人的做法，大家在企业里面会发现啊，我们这个就是拿公司的一套 PPT N 个场合都讲同一套东西，好长时间都不变的。这恰好说明了一件事情，是你对开源之下或者你对开源这件事情你的理解和认识非常深刻。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你的 PPT 每次都不一样，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理解的？
确实我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我其实也有点担心我在这些场合会不会给他们输出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是引导性不对的一些方向的东西，所以说我是每次 可能在做之前都会思考一下，
嗯，
我就想尽量的多思考一下，然后就是说对这个群体能够让他们收获到他们想听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他们觉得能够解答他们疑问的一些东西。毕竟我作为开源之下的这个运营，我可能在更多的一个可能就是在介绍开源之下，我确实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随着开源之下成长到第五年，我是第五年的一个新开源人，我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那我包括对开源，包括对开源之下，我的理解每年可能都有一层不一样的加深。还有对我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在每次参与这些不同的这些会议，或者是我们自己做的活动，在台上分享的这些人，我也是在往他们身上去寻找这个闪光点，我来学习。像 Rick， 像那个，我知道他的网名叫小狐狸，包括像江宁老师，我非常羡慕江宁老师在做那个分享的时候，他很 freestyle。他的 PPT 内容很少，但是他能够即兴的去说很多的深刻的内容，就是包括一些学生做的这些也是我都会有去学习。然后我就希望我每次在做这个分享的时候能够根据当下的这个情境然后讲一些有用的东西吧，这样子。对，还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在自我学习，怎么着我也是一个有追求的人继续学习，然后去充实自己吧。其实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去做这个公开的演讲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当时瑞克在台下，我很紧张，特别紧张，我演讲完了之后一身汗呀，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一个玩任务的心态，我一定把我要讲的东西全讲出来就可以了，
念完，
对，念完，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包括我的一些领导老板，他可能在会后去观摩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看你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看这个屏幕，并没有去跟你台下的观众去做这个交流，啊，对对对，然后就我其实很感恩我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这些指导吧，我觉得确实是指导对于我来说，所以我现在也比较大胆的能够去各个场合去做自己的分享。如果说我觉得我这个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或者是我理解并不是很深刻的，我宁可不要去做这个分享。对，
这一点非常好的，
对，我觉得不要去做无用功吧。
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会跟台下的人传递一些错误的信息是指哪些啊？就比如说是不是对开源的理解，
对对对对对，是。但是我后来慢慢想，我觉得其实开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理解都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你的做事一个风格，就是他会保持一个学习性的心态，
对对，
我就会保持更新自己，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好。
嗯，瑞克，你自称是一个野生的开源布道师，然后现在开源之下在你看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项目，抛开开源之下，对这个开源布道现在有什么新的认识吗？毕竟开源面对面也进入第三年了，对吧？然后你现在有什么认知上的需要分享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对开源有过这种冷和热啊，这种波动性的这种认识还是有的哈。我觉得这我们每个人其实可能需要两条腿走路，当然我感觉很有一些人是在单腿在蹦的跳的那种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工作，
嗯，
我们能够拿的一个自己认为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满足你物质需要的这么一个工作啊，你认为多少钱的一个薪水就够了啊？那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努力去满足的，甚至说他还是要让你的生活你认为会比较相对平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挺需要努力的。
嗯，
啊，然后另一条同学就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开源或者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没有那么多眼前利益的东西，偏理想的一些事情，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而不是说成王败寇，或者是说谁是领导谁说了算，或者等等的吧，这样的话可能会让我们保持的更年轻态，更健康一点一个心态，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和思路再往前走。然后最后想提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幸有这样的，你的学校不是名牌大学，我特别的希望你能联系我，然后我们去把这个开源之下校园行带到你们的学校里，听听我们邀请的一线的这个 mentor 然后社区的人来去讲一讲他们认为的开源，他们的工作的职场是怎么样的。我就说这么多。
OK， Rick 的这个想法有点像南京市民李先生要把演唱会带到这个中国几百个城市去这个想法非常好，我觉得也非常有意义。这就是 怎么讲有价值的事情。就许三多不说过一句话吗，说这个什么是好好活，什么是有意义，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
那什么是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
事情
啊、这话说的非常有哲理啊。你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你越来越不愿意把时间花在那些浪费你时间和精力的人和事情身上，这是我现在一个感受。同学们，你们以后会走向工作岗位，如果你运气好，你跟一个协作很愉快的团队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那是一件令人非常身心愉悦的事情。如果你这个
羡慕的事情，
对，如果你运气不好，待在一个比较普普通通的团队，或者是甚至一个比较糟糕一点的团队，比如有很多这种那个以 POA 著称的这种团队环境里边，你无论是跟人沟通还是跟别人协作都会非常累，大家会互相说着让你不知所以然的黑话，然后那个锅甩的甩来甩去，你必须练就一身这个踩坑扛雷的本领，那个时候是对你人生对你智慧以及对你整个人的极大的浪费，甚至是对你整个人的一种摧残和毁灭。你尽量要避免进入到那样一种环境里面去。你怎么避免呢？你首先要学会正常的人之间的沟通，高效人之间的协作是什么样子。只有你知道好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之后，你才能发现哪些团队或者是哪些项目哪些社区有可能是这种让你觉得很愉快的，工作起来不会觉得每天上班像上坟一样，对吧？
抢占先机。
对对对，这是一个非常我认为啊，开源之下里边，无论是开源之下还是其他开源项目里边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我们理解了开源的精神我们就怎样，或者说我们做事情变得伟岸起来，其实也不是那样子。就是你知道正常人之间的沟通，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什么所谓的情感博主，社会心理学上呢会讲这个原生家庭什么问题呀、啊，然后这个自我成长里边的一些心路历程啊，那跟这个是一个道理。如果你在学校一毕业，或者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你都接触到一些这种无论是 PUA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等级森严的这种做事的风格、沟通的体系、协作的模式，你的人生就会走向那样一种，就你会被各种枷锁夹在那儿，然后你动弹起来很费劲。你要知道除了那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大家以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协作，你交付给别人是高质量的东西，别人给交付你也是高质量的东西，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别人跟你沟通的时候，大家是一种互相，就是说哎，我不跟你使绊子，你不跟我埋坑，以这种方式来，这是大家很
就是一个正常的输入输出嘛。
成年人的世界里边当然会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当大家有利益关系的时候你可能要跟他进行竞争，但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在一个 team 里边还是互相协作的，对吧？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协作环境，有一个让你知道正常的一个组织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样子的，这对人来讲反而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也是我觉得开源之下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带入到精神世界了。
人首先要成长为人嘛。
对对对，所以这个节目最后嘛也要上一下价值嘛。
升华了。
OK，
我这如果说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是很期待这样的一个这样生存环境吧。对
对，毕竟开源社区也是一个江湖嘛，然后江湖里边会有各种门派，对吧？然后有的是歪门邪道，有的是这个六大门派，对吧？这个。等你们接触开源多了，你们也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啊，人类社会不就是这样子的吗？对吧？然后你多读一些什么，用李建胜老师的话说，马克思韦伯的书，你可能会对这个社会的认识会更深刻一些。但是呢，在此之前，如果没有人稍微给你领领路或者给你指指路的话，你可能会走很多弯路，受那些不必要的，对吧？前无数人踩过的坑，那反而是没必要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我想表达的吧。
好吧。
最后我做个广告吧，小广告。
好
，就是其实刚刚瑞克也提到了，今年我们还是会做很多场校园行吧。如果说是、特别是有一些这样感兴趣的院校，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
对对对，都可以联系我们。其实我们去年有一些校园行是学生主动联系到我们这边的。我们非常欢迎这种方式，因为很草根嘛，大家就可能就真的是听到自己想听的，表达自己想表达的
okay,
这样子。
Okay.
然后再就是，当然如果说咱们有企业或者是机构想要跟开源之下有更深入的合作，比如说赞助啊，那我们也很欣然的接受这样子
啊，
好吧？
对，
行，
好啊。
那我们要不今天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
好，拜拜，
拜拜，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